我记得在当时教会要安立我做牧师的时候，刘成龙大哥自告奋勇，他说我来帮你设计一个书签，你要在上边写什么呢？写什么能够表示出你对弟兄姐妹这么多年来对你的支持、对你的鼓励、对你的关心、对你的帮助，你觉得怎么样能够表达这个心意？那我祷告了很久一段时间，我觉得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最能够反映我对弟兄姐妹的感谢也能反映出来我自己要怎么样去侍奉。那么今天我们按着次序学约翰福音，今天刚好学习到这一节，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思考到底什么叫做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么我们今天会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的第三章22到30节。我们先从我们人的文化道德的角度来看，然后我们从神的救赎大计的角度来看。那么我们先从人的文化道德的角度来看这个我必兴旺他必衰微，所以我们就来把这个故事来讲一讲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把故事讲一讲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说在这以后，耶稣和他的门徒就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和施洗。那么这事以后很显然是讲的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或者在耶路撒冷很近的地方哈和尼格底姆来谈关于重生的道理因为尼格底姆是在那城里头很有名望的一个人哈，他晚上偷偷的出来，应该不是跑得特别远。那么所以说到这一段里边提到耶稣基督进入犹太地事实上耶稣还一直在犹太地哈，耶稣并没有出去再进来。那么所以认为呢，当这里边提到的耶稣呢，他来到了犹太地呢，是指的比较远离这个耶路撒冷的郊区就走得更远，他呢大概就是应该继续往南上往南上。我们等到学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耶稣的故事发生在了撒玛利亚，所以其实呢当时的撒玛利亚呢是犹太在罗马帝国的手下，是犹太的一个省，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耶稣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的附近继续向南走。那么至于说撒冷和这个埃嫩这两个地方，其实我们今天不是特别清楚这两个地方在什么地方，那估计呢是在约旦河的旁边大概介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之间那么可能是在约旦河入死海的这个拐角的一个大概这么一个地方那么他这样的讲的目的是为了要使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故事是个连续的哈，福音书有个特点是在给大家讲故事哈，所以讲故事呢就有时间地点人物哈，所以呢他讲这个事情呢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水很多哈，其中这个埃嫩这个词呢本身就具有泉源的意思，那么这两个地方都离城很近离河水很近，所以会有很多人去受洗哈。那么众人都去受洗，这个地方用的是一个现代的进行的时态，是在讲不断的有人在那里接受洗礼。那么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等一会儿会和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讲的话会有点对比哈，这个是使徒约翰的描述。那么下来呢专门有一句讲到那时这个约翰还没有下到监里，所以这句话呢其实不是一句好像和这个故事没有关系的话，是一句很重要的话。如果我们大家有时间回头去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我们会发现在那里边记录耶稣基督是在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以后当圣灵像鸽子一样落在耶稣身上，耶稣就得着了力量，然后呢神怎么样呢，神就让耶稣去干嘛去了， 让他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当他接受了魔鬼的试探以后，他又被圣灵的充满，然后呢，他这个时候呢才回到了加利利来传道。在他回到加利利传道的期间呢，之前呢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么就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写到说，施洗约翰被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扬神的福音。所以给人的印象是在施洗约翰没有下监以前，耶稣基督没有做宣道的事情。那么约翰福音在这里边特别加这一句，是告诉大家，那么其实在约翰下监以前，耶稣已经做了事工。所以这一句话是和其他三本福音书一个补充性的一个对比，是为了表明在此之前。所以我们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在三本福音书里边没有写水变成酒这件神迹，因为这件事情是在约翰下监以前耶稣做的，也没有记录耶稣去清理圣殿，因为这件事情也是在约翰下监以前做的。那么同样，现在耶稣召门徒和耶稣在这一节里边这一章里边所讲的内容，都是在其他三本福音书里边没有讲的。所以施洗约翰的使徒约翰的这一段描述其实非常重要，使我们对耶稣的整个生平会有一个更完全的了解，因为这四本福音书的出发点不大一样。那么如果我们大家有兴趣去查会发现在召第一批门徒啊等等很多事情上边，三卷福音书我们叫做对观福音与这一卷福音书不大一样，但是我们如果把它放在一起，发现圣经的话没有落在空处啊，没有落在空处。因此上在这里就特别的提到说，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到监里面。那么接着的故事是说，约翰的门徒显然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他们在辩论洁净的礼。那么这个辩论洁净的礼当时的背景，我们大家前面在约翰福音里已经讲到，施洗约翰他的施洗是一个什么样的施洗呢？是悔改的啊，所以大家能对他是施行悔改的洗。那么在犹太人的他们的宗教观念里面，在他们自从摩西律法颁布以后的文化里面，他们非常重视洁净这件事情，因为在他们看来，洁净的这件事情是与一个人的罪被挪移是有关的。所以洁净有许许多多的方式，那么对一个活的人的洁净的方式是去洗。所以大家都知道在圣殿，我们知道在圣殿从那个他们最开始的这个会幕就开始，里边有一个地方就是洗濯盆，所以你一定要去洗啊，一定要去洗。那么旧约里边也有很多人有病啊，所以他要去洗啊，就要去洗。大家可能还记得很清楚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外邦的大将军去找这个犹太的王，去说听说你们有一个先知以利亚他很灵啊。那以利亚说，好啊，那你去到约旦河洗一洗啊。那个人就很不服气，哇，我跑这么远隔你旦河洗，我在我家门口不一样能洗吗啊。所以这里边的故事就是在整个当时的人有一个概念，洗礼这件事情是可以使自己的罪去挪移。那么当讲到洗礼和圣洁有关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的文化已经形成了，他们会问两个问题，一个，你的洗有没有我们的宗教根据，或者说有没有摩西律法的根据？那第二个，说施洗的这个人你有没有资格啊？那么所以我们大家在前面看到，当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说到施洗约翰出来施洗的时候，当时在耶路撒冷里面的那些祭司法利赛人就派了一个考察团去来检查一下，看看施洗约翰你有没有这两个资格。在最后检查的结果，施洗约翰有这样的资格啊，因为施洗约翰 一看有那么多的人哈，我们讲的是整个犹太地的人都来施洗，光是本身这一条啊就好像是一个很强的证据。那么同时呢，施洗约翰他所引用的话是从旧约的里边来讲，而且他也讲到说你们有罪的人会被审判。所以关于施洗约翰有没有权柄来洗和他有没有这个施洗的这个资格这个问题，对于施洗约翰的门徒来讲，在当时好像已经解决了。特别是施洗约翰告诉他们讲说，在天上的告诉我讲，当我看到有圣灵降到谁的身上的时候，谁就是将来要用火和灵来施洗的，那么他一定比我更有地位。而且呢，这些门徒也看到说，和他们一起的同伴有的人呢就跟着耶稣走了，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头应该不成问题。所以对耶稣有没有施洗的资格和耶稣的洗是一个什么样子洗的问题，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当我们看到第26节，这些人却来给约翰讲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你那里去了。如果我们把这一句话和前面的一节，这些门徒和其他的犹太人辩论过洁净以后，虽然圣经没有讲他们在辩论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合理的去想，很可能他们在辩论说哪样的洗更合我们传统的律法。那么也可能辩论到说我们犹太人的洗，因为当时并不是只有施洗约翰在施洗，其实犹太人在当时经常有人去洗，经常有人到约旦河去洗，也其他的祭司等等也经常带领人去洗，所以可能在辩论说到底你们的洗好呢还是我们的洗好，甚至开始辩论说到底是你的徒你的师父施洗约翰的洗更好呢还是那个耶稣的洗更好。所以很可能在这样的辩论讨论中间，这些门徒呢就开始掉到了一个陷阱里面。这个陷阱就是从单独的文化宗教道德的角度需要辩论谁对谁错。他们也那个时候我相信还没有我们今天的人这么有福气，因为当时新约还没有出来，他们还没有明白整个神的这样一个计划，所以他们仅仅从我们人的角度去看，所以他们就开始来为这件事情感到有点担忧，也可能有点怨恨，也可能有点着急，所以他们就来跑来给他们的师父讲。当他们讲这句话的中间，我们发现其实有些地方讲的未必正确啊。我们如果从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施洗约翰的态度非常清楚，施洗约翰说其实耶稣我在他的面前我只是个开路先锋，我连系鞋带都不配啊！所有的福音书都清楚地指出这一点。那么关于约翰这个耶稣施洗的问题，我们读到后面我们会发现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其实耶稣没有施洗，是耶稣的门徒在奉耶稣的命令在做施洗。那么当他们给汇报的时候，他们所讲的不是这样啊，他们啊这个现在施洗的这个词的意思是他正在施洗。那么不知道他们是根本没有去看呢，还是道听途说，还是看了以后把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推断，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把它中间呢稍稍的扭转了一下，他们说耶稣他正在那里施洗。那么第二呢，他们有夸大之嫌啊，他们说怎么人呢，人们的怎么样呢，都跑到那去施洗去了。我们看前面的两节约翰福音刚刚讲到说人们继续的在施洗约翰那里施洗，显然不是大家都跑到耶稣那里去了，这个中间就表明了他们的一种情绪啊，他们一种情绪。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们啊没有和他的这个老师去讲耶稣的名字啊，耶稣的名字。我相信这个地方不是因为他们像啊敬畏神一样敬畏耶稣而不敢讲哦，我个人的领受是他们有一点心里的有点嫉妒哈，懒名字都懒得讲哈，就那个人哈，就那个人哈。然后呢，他们啊 在这种的语气中间，这种背景的中间，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心里有一些这种傲慢、争竞、怨恨等等的心态。其实我想到，我看到这一段，我就想，当我们今天如果只从我们自己个人的文化背景，从我们个人自己的经历，从我们自己的得到的关于道德的教育的标准，其实我们不用去笑那些施洗约翰的门徒，其实我们呢和他们常常其实很一样。我们在自己的家里头，我们在公司里边，在教会里面，甚至在大街上到 supermarket 去买菜期间，我们和人与人出现争论的时候，遇到事情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我们自己以往的经验带进来，然后我们自己就要做一个判断来证明我对你错。而且即便是我们真的完全对了，我们也很少愿意像耶稣那样说，虽然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可是我为了爱你，我为了改变你，我为了让你也走到对的路上，我来屈就自己，我来道成肉身。我其实我们很少这样子想，因为按照我们的文化，特别按照我们中国的文化，要保留自己的清明是很重要的，我一定要证明我是正确的啊。那么当我们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容易误判有一个人开车从这个停车场要出道的时候，他在里边刚刚在这个加油站加好了油，从加油车这个停车场要出道他正要出道的时候呢，结果他要这个右转弯他不是直接转到右边第一个圈按我们讲应该右转弯转到最右边左转弯转到最左边但是他是要一直转到第四栏去，因为他想从对面做一个 U turn 回去，所以他必须要等到跨连着穿过四条链。当你想连着穿过四条道的时候，你大概右转弯就没那么容易，对不对？因为左边不停来车，这个时候听见后边有人拿喇叭滴他，滴滴，这个人心就很愤怒你着什么急嘛这个我也想赶快转了，我没有办法转嘛你这个人真的是不讲理一点不体贴我，我要转到那边去，我这没法转后边那人滴滴再滴两声所以这个开车的人就非常，前面人就很愤怒，就吱吱也给他来两声正在这时候道路清了，然后这个人呢赶快就开进去就开到最顶头的第四栏就停在那里，气呼呼的就等着说既然倒霉遇到这个不讲理的人然后准备打 U turn， 结果呢后边跟着那个人呢也就紧跟着就过来没有停到第四栏，停到第三栏，停到他的旁边，咯咯按着喇叭指他这个人是有点这个第四栏这个人有点心慌了哇这样很厉害，看那车里坐两个人彪形大汉，窗子放下来他指着这个有点紧张也不敢再按喇叭了那个看着势力大，卡车又大喊喇叭，这个时候就听着别人在喊什么话喊什么话，好像在喊一件什么事情，总而言之没有敢吭气结果等人家直行的先放走了以后，长出一口气冷静下来一想，他刚才喊的是说你的加油箱的盖子没有盖住，他才知道后边那个人根本不是在嫌他走得慢，是说你后边加油箱盖子没盖，是在提醒他但是因为自己有这样一段想法，所以就对别人就很愤怒气得自己怒火，他似乎想原来是说我自己的好处就感到很遗憾。这样事情经常发生这样事情就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刚讲的故事是我的故事我是在 Rose 那条路上从那个沃尔玛门口出来加油出来，这就发生我身上。我事后回来就想，因为我按照我的标准，我有很多预先的想，每一件事情一发生，我已经脑子里头布置了一个局面，然后把别人插进来，然后我就开始判断别人，然后我就对别人很愤恨结果其实不是人家错，是我错所以当我们单单的把自己局限在自己的经验中间的时候，我们就会出这样的问题。好，那么当这样子讲了以后呢，那么施洗约翰怎么回答？施洗约翰的回答非常的清楚他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按照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有时候也会把讲到天天在我们中国最早的观念里面就是神，中国的字写法是一大那个最大的那一位就是天 不过在我们中国人自从春秋战国以来，我们今天的文化中间对这个天的概念已经失去了位格的观念，已经不像在犹太人里边，他们在讲天的时候，有的时候特别像施洗约翰这个时候讲天，他真的是讲的那位神，只不过他是很敬畏，他不敢称耶和华的名哈，不像我们今天都敢称耶和华而已。以色列人是不敢讲耶和华这几个字的，因为他们敬畏到一个程度。所以在这里他提到就是说，若不是从天赐下来的，人不能得到什么啊。那么这个是表明他自己，就是说我今天在这里给你们施洗，若不是神赐下来的，我根本不配在这里施洗，你们怎么会产生拿我去和别人对比这样的想法呢？所以这个是施洗约翰的一个回答，我今天能够成为你们的老师，这个是恩典，如果你们要叫我自己去和那位弥赛亚进行比，要和他去竞争，这个不仅仅是个贪婪的问题，这是狂妄，这是愚昧无知，这是很愚蠢的想法啊！所以这个是施洗约翰他要表明的一个意思。而且他说，你们在以往的跟着我中间，你们应该可以明白我啊，你们可以看出来我的这些表现呢、啊，这个是你们应该可以做见证的啊。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要帮助这些门徒们来明白他和耶稣的关系是什么。那么他就说啊，娶新娘的应该是新郎，那我呢是他的朋友，我站在他的旁边，我听见新郎的声音我就喜乐了啊。那么这个如果按照当时的历史文化历史的背景去来理解，这个新娘的朋友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伴郎啊，新娘的伴郎，在当时的伴郎呢和我们今天的伴郎有一点点不一样哈，他并不是只是站在旁边哈，当时的伴郎呢其实是整个婚礼的负责人，是整个婚礼的策划者。那么按照当时的历史的文化，在那个地区哈，不光是犹太教，在那个地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或者说按照当时的法律，这个伴郎绝对不可能，或者不是不可能，绝对不允许把那个新郎的妻子变成自己的妻子。那这个在当时的法律讲得很清楚，换句话讲就是说，当时所有的人可能还有某种机会把人家的那个还没有进洞房的新娘变成自己的新郎，唯有这个伴郎是绝对没有这个机会的，这是当时的法律，当时地方的风俗是根本不允许的。这个人必须是新郎的最好的朋友，所以从负面的来讲他是绝对最没有可能性的人，从正面来讲他是要完全为新郎摆上的。所以当到新郎得到新娘的时候，新郎和新娘的那种愉快的声音就是这个伴郎，这个新郎的朋友的最大的满足，因为那表明他所带领安排的整个婚礼一丝不扣的毫无差错的顺利进行，那觉得说哎呀，我这件事情办得太好了啊！所以这个是他当时的一个观念。所以当他把这个例子举出来，就是告诉他们讲说，你们怎么可能拿我去和耶稣比呢？耶稣所施洗的那些人其实就是耶稣已经在开始建立新约教会，那是耶稣和这些人的关系，我怎么可能需要把这些人拉到我们这边来呢？所以这个是施洗约翰很清楚地用了另一个例子再一次教导他的门徒，我根本不能和耶稣相比。因此从这个结束他讲了一句话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换句话讲说，他接受的门徒，他施洗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我就应该越来越少，你们根本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边来提出任何的疑问。好，如果我们单单是从这样子一个文化历史的角度去看，其实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历史上有很多人其实也非常的谦卑，就像施洗约翰一样谦卑，若是我们眼睛只看到谦卑这个问题，而事实上也的确有很多，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很爱讲的唐太宗，在唐朝的贞观之治的时期，他底下的群臣很多，那其中有一个呢最敢说话的人叫魏征啊， 这个人经常的去拔龙须啊，这个经常叫这个唐太宗下不了台阶。可是唐太宗呢，就是那样的谦卑哈，听了他的很多的劝阻。因此当他魏征死后，唐太宗曾经说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因为过去的镜子是拿铜磨的哈，他说我照着镜子呢，可以把衣服穿整齐。他说我可以以古代为镜，我知道朝代的替代，我学会怎么样治理朝代。他说我可以以人为镜子，可以明得我自己的过失。他说魏征就是一面人的镜子，他死了，我丢掉了一面镜子。所以魏征呢，就是这样子一面镜子。可是当唐太宗讲这句话的时候，首先是唐太宗非常谦卑。唐太宗如果不谦卑的话，我不需要这些镜子啊哈，我干嘛要这么多镜子呢，怪麻烦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谦卑的表现。然而我们如果仅仅把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理解到这个程度，其实我们还没有把这层的意思理解得更深。我们来看第二个，从神的救赎大计来看，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有一个笑话哈，说有一个年轻人，他好不容易取得了驾驶执照，但是呢他没有车。他给他爸爸妈妈讲说，我能不能有一个车呢，叫我去开呢啊、这个爸爸妈妈就给他讲说，没有问题哈，我们来考察你三个月哈，三个月以后如果学习成绩上升啊啊、如果呢你读圣经也读得很努力哈，背更多的经文，然后呢你的头发呢也变得更短哈，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送给你一辆车哈。所以等到啊三个月过去了哈，这个孩子呢真的是啊非常的努力哈，非常努力。然后呢三个月以后来找他爸爸说，现在车在哪里呢？爸爸妈妈说，哎呀，我们看到了哈，你三个月里边学习成绩很好哈，圣经呢你也读得很认真，背了很多经文，不过呢你这个头发嘛，哎，好像还有点长哈。啊，结果呢这个儿子说呢，是我本来呢也想按照你们的标准把头发搞短一点哈，可是我读过圣经以后呢，我突然发现哈，摩西是长头发哈，这个诺亚是长头发，耶稣也是长头发嘛。这个故事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在讲到很多事情，我们教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局限在人的文化和宗教到道德的标准。因此上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这些所谓的做牧长的了，或者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一些文化和一些道德的问题。讲文化和道德没有问题，基督教从来不割断文化，基督教是最坚持道德的哈。今天的社会已经大大的不讲道德了哈。可是这个并不是圣经里会最后的底线。如果我们聚焦在文化和道德上面，这个世上有很多很多的书非常非常的好啊，但是圣经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呢？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是神的救赎的计划。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再从回过头来快快的看一下约翰福音前面我们已经学过的故事。在1章1节到18节，我们所学习的是全书的总纲，这个总纲告诉的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不但是超越了人类的文化，他根本超越了宇宙。所以清楚地告诉我们来讲，在亘古以前神就拟定了一个救赎的计划，而这个救赎的计划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到了我们下来的一段，我们就看到神把这个施洗约翰就差派了出来。而施洗约翰当时所见证的，对于当时的人来讲有一点很不能接受的，就是说这个耶稣呢已经超越了旧约，耶稣所带来的一切已经不是在旧约的范围之内，是超过了旧约的基础上边。这个弥赛亚不像我们所想的好像只是要救我们重新建立一个犹太国，一个大卫在地上的王国，不是的啊。那么接着我们会看到耶稣行了一件神迹，这件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而且是在那个做洁净的礼的缸里边把水变成酒的。 说明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他超越了当时犹太宗教可以提供的一切，包括当时传统的洁净之法，其实已经被耶稣把它超越了。再接着我们看到耶稣清理圣殿，而且耶稣清楚地讲他的身体就是那座殿，这告诉我们说在神的计划里面，有一天我们传统的敬拜方式是要被改变的。那么传统的敬拜方式聚焦在什么方式、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有哪些这个程序。可是耶稣告诉我们，真正的敬拜是在心灵和诚实，我们后边会学到，是说在圣灵里和在真理里面，耶稣再一次的来超越。而且耶稣告诉我们讲说，这些礼仪有一天必须变成充满活泼生命的敬拜，而不是那种表面上的敬拜、地点上的敬拜。接着耶稣给尼哥底母讲了关于重生的道理。那这个时候呢，耶稣所告诉的是说，只有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因着圣灵的洗礼，我们可以超越罪恶和罪恶所带来的死亡。那么然后下来就宣布了一段神爱世人，我们上次学过的话，然后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施洗约翰再一次的讲，耶稣基督他超越一切的先知，超越一切的律法，所有的人都不能和耶稣相比。因为我们在后边我们可以读到，耶稣其实讲，如果讲先知，这个施洗约翰就是最后一位先知，没有哪个先知能超过他。可是施洗约翰说，我们没有人能和耶稣相比。因此圣经在这个地方是要叫我们换一个角度，不是单单的在一个文化的角度、一个道德的角度去看到底谁多谁好谁差，谁比谁高一点。这里其实传递一个信息，说从神的救赎大计来看，耶稣基督与我们世上的一切东西其实都没有可比性。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角度说，哎呀，耶稣这人真伟大，敢以牺牲他自己。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种比较本身未必合适，因为这个只是在我们所能理解的范围内的比较，神的计划远远的超过这些。以弗所书一章十节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是神要我们紧紧抓住的东西，而不是抓住一些具体的谁对谁错。当然不是谁对谁不要纠啊，这个一定要问的了哈。不论在家里在教会都需要问，但是你需要跳出这个范围来，让你的思想来改变。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换句话讲，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整个人类，我们引以自豪的文化、道德、宗教、科学、政治、经济，都必须臣服在基督面前，被他所审判。有一天这些东西都要被他所更新。意思上，当我们固执在这些东西里边时候，我们总是拿我们的经验，拿我们所念过的书，不论我们念的是科学也好、政治文化也好、历史也好，我们要用这些东西去和神来相比，要和耶稣来相比，我们就会把自己一直陷在一个挣扎中间。我们可能这件事情过去了，下件事情过不去，可能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哎呀小事一桩，下件事情觉得哇大得不得了哈。所以如果在座的各位哈，你们还没有上过新生命班课的，我建议你们去上，去选几个季度去听一听新生命课哈。我想新生命课里面有一点是他们的口头语了，他们说都是好的哈。什么叫都是好的？怎么说都是好的吗？明明有很多事情不好吗？看你从哪个角度看。当你如果臣服在神的这个大的计划里边，从神的角度看很多问题的时候，即便今天我们看来很多事情对我真的不好，对这个国家真的不好，我不知道它是好，可是在神的眼光里看，你相信神还在掌权吗？你相信神的掌权不会错吗？你相信神做的事情不会耽误时间吗？你真的完全相信的时候，我们会把很多东西放下。所以这个是我们提到的，要从一个新的角度，一个更高的角度，而不是单单落在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 道德传统。所以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再去看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所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所以我们就会知道，今天落在我们周围的一切，不论叫我们心烦也好，叫我们喜乐也好，其实神那里都已经知道，神都允许。所以我们有喜乐的时候把感谢归给神，当我们有悲伤的时候，觉得自己被冤枉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继续把感谢归给神呢？我不是说让我们大家不要去和邪恶做事做斗争，只是神有他的时间。我想我们大家都比较知道的，在人类的历史上，奴隶社会制度已经很久了，神从来没有说奴隶社会制度是好的。可是圣经里边真的保持了很久的奴隶制度。那我们也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改变这种买卖奴隶有一个功劳很大的人，就是威廉·威伯福斯啊。这个人我想前几年有个电影叫做《奇异恩典》，我们教会有个主日学专门一节一节的去看这个电影啊。我记得当时是啊，师父弟兄和我们一起在带这门课哈。那么这个威伯福斯这个人呢，他在1787年开始带领这个拒绝买卖黑奴的这样一个运动。他在1787年的10月28号在日记中间写道，全能的上帝把两个伟大的目标放在我的面前，废除奴隶买卖和移风易俗。他为了这样一个目标，他很清楚这样一个目标，他一直奋斗了几十年。到了1833年，当解放奴隶的法案第二案通过以后，第三天他就去世了。他在他这一生奋斗中间，他一直，你说有没有生气，有没有抱怨，有没有痛苦，他一定有。可是他知道神既然托付给他了，那么神如果托付我们做什么事情，就不要有抱怨哈。我想我们在教会里边，不论做牧长的、做执事的、做团契主席的、做任何同工的，其实我们中间大概太多抱怨。那我想从这个例子就告诉大家来讲，奴隶制度不好，可是神有他改变的时间。当神要你来去做改变的时候，你就承担啊。那么哪怕倾家荡产，那这一位和他的那个七星联盟那几个家庭，把他们前几代积攒的资金，经过他们这几十年的折腾，全部几个人变成一贫如洗。但是黑奴制度在他们手里开始被推翻。我们今天同样啊，所以这是神让我们一个更大的方面去看问题，是神的计划，不是我们能不能顺服。那么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再去看使徒约翰说的，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不是基督。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包括在座的各位，都不是基督。我们可以讲我们是小基督，意思是我们像基督，但是我们绝对不是他。所以不要觉得别人批评你就不得了了哈，你不能被批评哈。我做牧师的不能被批评，那就是我觉得我是基督吗？不是的啊，不是的。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常常会对我们彼此之间做的不好的事情，可以凭爱心说诚实话，但是要站在一个更大的高度，不是站在一个我对你错非要纠正啊，非要证明我对这样一个基础，而是说这个事情对神的计划你怎么讲啊。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他讲到说关于娶新郎娶新娘的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就会发现在旧约新约里面，其实神一直在用这样的事情在讲，新郎就是神，新娘就是神所拣选的子民。那么在以赛亚书啊，在这个耶利米书、何西阿书、哥林多后书、以弗所书、启示录、新约旧约都在讲这样的观点。因此上我们每一个人就知道明白，只有耶稣是新郎，我们不能去和别人去抢夺别的啊。不但在教会内壁不能争夺，扩大一点，我们和我们周围的教会，或者说教会和教会之间，教派和教会之间，其实不能够去抢山头，去拉羊，去要把我的力量扩大，这个都不是神所要的。这个还是掉在我们个人的这种，我要表明我是个好牧师，我是个能干的牧师，我可以把这个教会搞大，这个完全不是神的心意，这个还在人的道德文化里头，而没有在神的这样一个大的救赎计划里面。最后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观点来看，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其实不是简单在讲我们谦卑不谦卑的问题，而在讲神的救赎计划一定会成，耶稣一定会成，耶稣的事情一定要把这世界反转了。哪怕我们今天看到美国社会再黑暗下去，但是有一天还是会反转，因为在神的手里。或者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上的文化是那么样的吸引人，有那么多的人都不来教会了，可是有一天神说这一切都要过去，是从这个角度讲他必兴旺。那么至于他讲的我必衰微，其实不仅仅是讲我们要不要谦卑，而是讲到说我们自己现在所追踪的一切，若不是从耶稣基督来，通通会过去，我们自己一定会过去，我们所抱住的文化，我们抱住的政治，抱住的哲学，宗教，任何东西都一定会过去的。这叫做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大家一起啊，我觉得刚才新长老带我们祷告很好，我们大家一起再来用主导文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来，请我们在天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谢谢大家。